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在每个主日的早上都可以来到主的殿中，自由的来敬拜他。那我想，今天早上大家来教会的时候，一定有看到街道两边很多的树都开花，小花、大花、红色、蓝色，各式各样的颜色都有。像之前刚刚讲到的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冬天已经过去了，春天来了。那四月、五月，对基督教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月份。在这个月份里面呢，我们在4月3号到5号纪念什么节日？复活节，还有什么？受难节。那我们5月24号要纪念什么节日？圣灵降临五旬节。所以那通常我们教会在主复活的节的日子呢，我们也都有受洗的典礼。那今年我们特别高兴，有许多学生团契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受洗，从他们一两年前在这里慕道，看到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，我们真是为他们高兴，也愿意他们继续能够在认识主、追求主的道路上能够更加的长进。那每一次受洗典礼的时候，我想弟兄姐妹也都会回忆当初我们受洗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会接受耶稣基督？是什么原因我们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？那在这样的回顾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大概每一次讲到都会问弟兄姐妹，那到底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在认识主、我们在爱主、我们在服侍主的事情上，我们长进了多少？那以这个问题比较相关的，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到底认识了多少。有些时候我们常讲说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弱点或是缺点？大部分的人都讲说什么？我知道，但是呢，你不可以讲。我自己讲我的缺点、我的弱点可以，但是别人一讲的话呢，我们可能就很不高兴了。那更麻烦的是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盲点我们是看不到的，但是信了耶稣以后，是不是借着圣灵的光照，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盲点？当人家指出我们的盲点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？那所以呢，我想在纪念主耶稣受难跟复活的日子，我觉得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更有意义的。因为我常常要问弟兄姐妹，就是到底我们的信仰影响了我们日常的生活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学业、我们的工作有多少？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？特别是当我们在遭遇一些困难、挫折的时候，或遭遇失败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人的一生到底受信仰的影响有多大？我们信主一年、五年、十年以后，我们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？那我希望今天借着约翰福音21章这段经文，我想是描述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对门徒的显现，特别是耶稣跟彼得的对话里面，来帮助思考这个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主怎么样借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帮助我们、提醒我们，特别是在我们失败的时候、挫折的时候，主怎么样子来改变我们、预备我们，好叫我们在服事的道路上可以有长进，也能够更合乎神的心意。那我记得奈若汉牧师在他的书里面，在就是《顽石点头》讲到彼得生平的研究这一本书里面呢，他就提到说，有一次他带圣地考察团的团员到以色列，那来到提比利亚海边，也就是加利利的海边的时候呢，他们看到一个教堂，这个教堂名叫做彼得受职堂，就是 Church of Peter's Primacy。 那在这个教堂中间呢，有一块大石头，听说这块大石头呢，就是当初耶稣为门徒预备早餐的地方。那两边旁边呢就有两个铜像，那一个铜像呢是拿着牧人手杖的耶稣，那另一个呢就是彼得，他跪在那里领受主给他的托付。 那当他们这些团友就是坐在石阶上的时候呢，就遥望加利利海，然后呢一头默想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这段经文，然后思考主对彼得的查问跟托悟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唱了一首诗歌，你知道我爱你，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第三首诗歌。那赖牧师讲说他自己眼泪就一直流，那我看的时候我也跟着流。那因为想到主无比的爱，想到主的再造之恩，不计前嫌重新的托付，那就在那里呢，他们就一同在主面前重新立志，一生要跟随主。那我想我们回到经文来看的话，我想这一段经文，我想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在加利利海边，在海上所发生的事情，也就是打鱼的事情，然后呢，另一位是在岸边，在炭火旁边，在早餐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。那根据约翰的记载，这是耶稣复活以后第三次对门徒的显现，但这个不包括耶稣对抹大拉的玛利亚，还有对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两个门徒的显现，讲到是一群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对他们的显现。那其实耶稣复活以后，如果你注意看圣经的话，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的显现有一点是好像不太合我们所想的，我们没有看到说耶稣常常跟门徒在一起，而且通常都是什么突然出现，然后呢一下子又不见了。那所以呢，我想搞得门徒也是有一点迷迷糊糊的，因为想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又活过来。所以我们刚刚十二节如果你看的话，他们在吃早餐的时候就有一段很奇怪的经文，怎么样，他说没有一个人敢问说你是谁，因为什么，知道是耶稣。那这个有没有一点奇怪，既然知道是耶稣为什么还要问？所以我想在如果你设身处地用门徒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事情的话，我想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他们的一生一定是什么，在最低谷的时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想说这一切都晚了，本来想说跟随耶稣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如果从正面的角度可以想说为神能够好好的效力，那从一个比较自私的角度说，那我谋个一官半职的也可以，对不对，坐在耶稣的左边或右边。可是呢，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了，一切都晚了，不但这样子，而且怎么样，生命还受到危险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可能是乱党，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常要躲躲藏藏关在里面，所以耶稣跟他们显现的时候讲什么，平安平安。那所以呢，可以更想象的有一个人肯定是更难过更挣扎，是谁？彼得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彼得是爱耶稣的，他也愿意为耶稣舍命，可是呢，就像刚刚我们手上在紧要的关头怎么样，是三次不认耶稣。那我想我身上讲到说当鸡叫的时候呢，彼得就出去痛哭了。那在这几个礼拜，我想彼得的内心肯定是很煎熬，想要说道歉，但是呢到底有没有机会？没有机会的，耶稣死了。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，至少从门徒的角度来讲，哎，怎么搞的，三天以后什么耶稣复活了，而且向他们显现说证明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，并且怎么样还差遣他们去传福音。那我想这是在约翰二十章里面所记载的，可是到二十一章所记载的时候呢，其实就觉得有点奇怪的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们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彼得又心血来潮了，那我们打一气，我们讲说重操旧业。那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打一气是为什么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彼得为什么去打鱼？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有家庭要照顾啊，对不对？有老母亲，还有太太，还有儿女，那不打鱼的话怎么为生？啊，有这个可能。另外有什么可能？哎呀，反正呢，耶稣讲说圣灵要降临，现在怎么样？圣灵还没有降临，在等着等着没事做怎么样？ 那就打一气吧，对不对？那也有可能。那另外有可能是什么？哎呀，跟随耶稣跟随了三年多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跟出什么名堂出来。现在呢，落到这样子，像彼得还讲了吧，他自己还身败名裂，对不对？人家讲说你这个人是什么？出卖主的，哎呀，是不认主，对不对？比犹大稍微好一点。那可是呢，彼得，哎呀，真是一头灰脸，对不对？算了，怎么样？还是打一去的。我们不知道，从上下看不知道为什么门徒去打一去了。但至少呢，彼得可能没有想到说打鱼的时候呢，有没有打着鱼？什么也没有，可能是太久没有打鱼了，所以呢忘了怎么打鱼，还是运气不好。那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怎么样出现了，跟他们讲说怎么样，你们把网撒到什么右边去，那就可以怎么样得到很多了。哎，真的，他们照着说就拉到很多网了，很多鱼了。那所以当你看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说门徒以前有没有类似的经验，打不到鱼，然后后来因为耶稣刚才讲说你们这样撒，他们就打到很多鱼，有没有？有啊，对不对？我想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有一些记载。那特别是等一下我们会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的记载。那所以呢，在门徒当中呢，你认为哪一个最有属灵的敏感度？约翰，对不对？因为约翰是常常贴在什么主的心胸旁边的，对不对？他就讲说什么是主。哇，这个我想是很有意思的。那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，就是说基督在门徒打鱼，也就是他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工作当中呢，跟他们显现。你有没有想过说主可能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工作里面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甚至事实上是在我们自己在跟他一起的时候呢，跟我们显现。那我们再稍微发挥一点想象力，门徒打不到鱼的话，是不是主故意安排的？有没有可能？还是运气不好？我们基督徒讲不讲运气？不讲运气的，对不对？我想是主故意安排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在生活当中遭遇困难、遭遇挫折的时候，是不是主故意安排的？是不是？那有时候你觉得说，哎，这样讲太不过意思了吧？那我们讲说，至少怎么样，主允许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喜欢这样讲。那主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？有没有什么目的？是不是主有话要对我们说？是不是主要启示我们什么东西？我们有没有像约翰的一样敏感度说，是主？还是我们就懵懵懂懂的就这样子，反正嘛就倒霉嘛，对不对？那再进一步想的话，我们可以想说，那主到底要启示什么？是不是说啊，我换了另外一个工作，那工作环境就更好了，一切的问题就没有了？还是说我在家里面出问题的时候呢，我换了另外一个方式，那当然最好是照着主的方式，那家里面的冲突、家里面的问题就比较少一点。我觉得很有可能，很有可能。但是如果主的目的只是要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的话，那我想我们的学习可能就落空了。可能我们当前的问题是解决的，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没有改变，我们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也没有改变。那所以当我们想到这样事的时候呢，我想你可以想象说，为什么主耶稣会挑门徒去打鱼的时候跟他们显现，而且还让他们打不到鱼？我想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什么？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，耶稣第一次对他们的呼召，也提醒他们主的供应、主的信使，那也借着这样的事情呢，更新主对他们的呼召。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一节里面，其实讲到说，在三年前的时候呢， 也同样是在加利利的海边，刚刚讲过了，彼得跟门徒怎么样，整夜劳力，然后打不到鱼。那后来打到鱼的时候呢，主怎么跟他们讲？主说，哎，真恭喜高兴，哎呀，你得到好多鱼，你高升了，你发财了。是的，主可以这样祝福我们，但是主却对他们说什么？你们要得人什么如得鱼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主在他们的工作上这样子祝福他们的时候呢，主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是什么？要他们借着工作能够得人如得鱼。那他们呢就怎么样，撇下了船，怎么样跟随耶稣了。那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受主的呼召。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一次的打鱼是不是后来信心动摇了，我们不知道。有没有可能时间久了，环境改变了，困难多了，所以呢开始对主的信心也动摇了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主的呼召不太符合我们所想要的？我们要的是东，主要我们是走西，主的道路可能跟我们不一样，那我们还是不如回去走自己的道路吧。那当我们这样子来思考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件事情，主虽然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传道人或是全世界的牧师，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呢，主就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生活其实不应该再靠着自己的力量而已，是主在带领我们，主在保守我们，主在祝福我们。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其实不应该只是什么为了我们自己而已，而是要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为着别人的缘故。那其实呢，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举工作的例子，因为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家工作都很辛苦，长时间的工作，然后呢可能还要通车，有时候一边开车一边打瞌睡，很危险的。那可是呢，当我们有没有想过说，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呢，我们好像不知不觉就会觉得说，我只要好好努力，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工作，我就可以赚钱。我的工作呢，是我自己努力来的，是我自己赚起的。而忘了说，是不是主的恩典在我们的工作当中，主的带领，主的祝福在我们当中。那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也认为说，我们的工作目的是干什么？养家糊口，或是呢，让我们银行存多一点，可以有一点安全感，或是让我们往上爬一点，可以有点成就感。那这些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。可是如果这个是成为我们工作的目标的话，那我想我们就偏离主呼召我们的一个地方了。其实主之所以借着这些彼得他们打鱼的事情来提醒我们，主是要让我们在不管在什么工作上，在家庭上，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？这些都是属于主的，主也会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。但是呢，也提醒我们，这一切的目的也是为着主的，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。那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在事情，在生活当中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想，主到底要跟我说什么？我们有没有这个敏感度说是主要带领我走这样的道路？那我想我们再来看呢，第二段就是到岸边所发生的事情。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故事，整个故事发展是越来越有意思的，也事实上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方法，不同，我想你们可能都听过很多不同的讲道有关这一段。那当彼得听到约翰讲说是主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样？穿着衣服马上就怎么样跳下去了，距离岸边大概只有90公尺而已。彼得为什么这么着急？赶快要去，差几分钟有关系吗？而且呢，当耶稣讲说你们把你们刚捕到鱼拿几个鱼过来的话，彼得就怎么样，自己去就怎么样，一个人就把这个网拉上来，他没有叫别的同伴帮忙。彼得这些行动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是不是想证明什么？他跟耶稣证明什么？ 他是不是想跟门徒证明什么？我想我们不知道，就是耶稣在前两次跟门徒显现的时候有没有跟彼得讲过什么，彼得三次否认主的这个事情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彼得的内心怎么样，真是煎熬，对不对？耶稣还爱我吗？他还相信我吗？那其他的门徒怎么看我？那所以呢，我们想说，如果主是借着乃的神迹提醒门徒主的应许跟主的供应，那我想在岸边的这个所谓炭火的早餐呢，事实上不但显出了主对他们再一次的关怀跟照顾，因为打鱼打了一夜都打不到，对不对？那主虽然复活了，虽然是他们的主，但是主还是服侍他们，给他们预备早餐。就像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，耶稣怎么样为他们洗脚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主的一个，那其实你们可以想更多一点，主耶稣其实可以明明有执过的椅跟饼可以喂他们，但是却要跟他们讲说什么，你们把刚刚的椅怎么样拿过来，那你们自己去想，跟你们做功课。但是我想在这里呢，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，主耶稣要跟彼得讲什么。记得几个礼拜以前，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，也是在什么炭火旁边怎么样三次否认耶稣，现在呢同样的来到炭火的旁边了。我想其实有些时候神是故意安排一些事情，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。那其实呢，我们来看彼得跟耶稣的对话，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。那第十五节讲说，他们吃完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那到底 主在这边讲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什么是这个这些？那我想你们大概至少听过三种不同的解释，我要问你们，你们觉得哪一个解释比较合理？第一个解释说，这些呢是代表什么，鱼跟网，或是说就是彼得的工作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扩伸到什么，彼得的家庭，彼得自己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讲法是说，你爱我比你爱这些，也就是说其他的门徒更深吗？那这个呢跟第一个怎么样有点像，只是用其他的门徒来跟其他的比。那第三个是什么，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爱我更多吗？你们觉得是应该哪一个解释比较通？第一个是耶稣跟鱼工作自己家庭比，第二个是什么，耶稣跟其他的门徒比，对不对？第三个是彼得跟其他的门徒比，有没有搞乱？哪一个比较通？你讲第一个也可以，第二个第三个也可以，为什么？很多解经家是有不同的见解。那如果是第一种讲法的话，其实我们应用上是比较简单的，那就讲到什么，在我们跟主之间怎么样，不可以有任何的什么，任何的拦阻。如果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最爱的话，那我们有时候讲说这是就是什么，就是我们的偶像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我们跟主之间的一个关系。那如果你好好思考的话，第一种解释，那第一种解释当然跟第二种解释有点近，是有可能。那但是我个人我比较喜欢第三种解释，也就是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更深吗？那当你这样解释的时候呢，其实如果你仔细想，这个问题有点奇怪。如果有一天主耶稣跟你讲说，你爱我比爱某某弟兄或姐妹更深吗？你会怎么答？我想说，耶稣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他都爱你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 跟他比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是不是 主要我们在美德教会有一个爱主的比赛，我们来比赛看谁最爱主，然后呢最爱主的我们就怎么样，那当长老或 当牧师，对不对？那比较不爱主的就怎么样，就扫地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的。我想如果当我想不同的解释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考虑到彼得的生平，考虑到一些前后背景的话呢，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耶稣为什么这样问他。因为彼得一直以来认为他是什么，他是 带头的，他是最爱主的，他是对主最忠心的。特别在马可福音就第十章，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耶稣这样跟门徒讲说，你们都要跌倒了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的。彼得怎么讲？众人虽然怎么样跌倒，我怎么样总不可以，总不能。哇，真是信心十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耶稣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怎么样，你要什么三次否认我。彼得怎么样？彼得却极力的说，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，怎么样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哇，这个彼得是真的是他是很爱主的，但是呢也是因为有这个背景，所以耶稣才问彼得说，你现在还认为你比其他的门徒更爱我吗？那当耶稣这样子问彼得的时候，其实耶稣不是要来一个看是谁爱主的一个比赛，对不对？其实耶稣要让彼得知道说，他这种自以为意，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属灵，比别人更爱主的这个心态是怎么样，是有问题的啦。这样一个人很难去服侍主的，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去关怀别人，体恤人的软弱啊？我总比你好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说，当耶稣在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呢，其实有他的目的的，他不是让我们来比赛的，他是要让彼得反省，你现在对你自己还这么自信吗？那其实彼得也知道，因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门徒都怎么样逃光光了，对不对？只有剩下约翰怎么样在十字架下面。那可是呢，至少其他的门徒有没有否认主？没有，只有他自己否认主而已。如果你是彼得的话，你怎么回答？你怎么回答？至少彼得很聪明，彼得把那个比较比其他的门徒怎么样拿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并不见得比其他的门徒怎么样更爱主，搞不好更糟糕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讲说，我爱你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要讲我爱你的话又很麻烦，是什么？那你爱你，可是你的行动证明什么？你明明不爱主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爱主为什么要否认主三次？所以呢，他要讲说什么？主啊，你知道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我不知道呢，你有没有这种像彼得这样的感受？特别是当你得罪一个人，但是你又爱他的时候呢，你到他面前你怎么去解释？那其实呢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想了一个例子，哎，想说，哎，这怎么讲比较好，我们就用例子。比如说有一天一个家庭发生大火了，对不对？火灾了，那这个做先生的呢讲说，哎呀，大火了，大家赶快跑啊跑啊，好，就大家就赶快跑。结果呢，先生看到太太呢行动不太方便，跑得比较慢，走得比较慢，所以呢就过去要帮忙他，想说帮他一起逃出去。可是呢外面在讲说，哎，大火很大了，可能房子要倒塌了，你们要怎么样赶快逃出来。那这个先生一己之间呢怎么样就把太太放下，对不对？自己就冲出去了。那冲出去以后呢，当然他的命保住了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呢，感谢主的，这个太太呢后来被消防员怎么样救出去了。那救出去以后呢，这个先生赶快就跑过来，对不对？ 哎呀，真感谢主，真感谢主。哎呀，我在旁边着急的要死，我在旁边为你祷告啊，真感谢主，你被救出来了。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啊。你是太太的话，你这个怎么办？啊，这个先生要不要？其实我相信这个先生是什么？是爱太太的。就像说我相信彼得是什么？爱耶稣的。可是呢，很多时候很不幸的是，我们一生真的是会在糊涂的时候做是什么？这种很大的错误，可以说是不可原谅的错误。那有时候呢，我们说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我们就伤害到别人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关系破裂的，彼此也不信任了，怎么办？那我常常想说，还好彼得是得罪耶稣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主是最有什么，最有怜悯的，对不对？最会饶恕人的，所以呢，主不但饶恕了彼得，还跟他讲说什么？你喂养我的小羊。那所以彼得听了耶稣这句话以后呢，心中怎么样？大石头放下来了。还好主没有问我说，你既然爱我，为什么三次否认我？那所以我想彼得可能就很高兴了。那然后呢，耶稣就在问你爱我吗？那这一次呢，耶稣知道彼得可能谦卑下来了，所以把那个比这些更深嘛就拿掉了。那彼得当然讲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说，是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答，还是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答？哪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？爱如果没有比较的话，容易回答吗？我比较喜欢这个东西，比较爱这个东西，胜过那个东西，这个我知道。但是这个问题越简单的话呢，是越麻烦的。你爱我吗？虽然主是用一个崇高的，就阿贝卡这个爱来形容，但是主没有讲说，那到底要爱到什么程度，什么才算是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十全十美才叫爱你？如果我又爱你又爱别人，那算不算爱？如果我爱你更爱别人，那算不算爱？那如果我失火的时候没有把你抱出来，算不算爱？耶稣没有明讲，没有对，让耶稣让彼得自己去想，同时耶稣也让我们自己去想。耶稣问我们这句话的时候呢，问得很简单，但是却问到我们心中去了。你要好好去思考 你怎么回答主这样子一个问。那当彼得正在觉得高兴的时候，我想耶稣第三次在问他，哇，那这个不得了了。彼得不是那么不是那么糊涂的，对不对？他知道耶稣在讲什么。彼得几个礼拜前怎么样？三次否认耶稣。那这个是彼得的伤口不能碰的地方，因为他是觉得他最羞愧的。但是呢，耶稣却在他的伤口上动刀，很不过意思，很不过意思。那是不是耶稣不饶恕他呢？其实我们可以想是什么，其实耶稣并不希望彼得把这样子一个事情怎么样埋在他的心中，就不管了，就好像没事一样。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有时候跟人家有冲突，不管是我们伤害人家或是被伤害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怎么样，算了吧，就埋在心中了，反正讲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时间过了就会好了。时间过了会不会好？不会的。你看到你们之间的那个越来越冷淡了，你看到日积月累，我们心中就存了很多什么，很多伤痕，很多苦毒，很多恼恨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有一个快乐，有一个喜乐的生活，有一个自由的生活。表面上是还好，可是人家一碰到我们的什么伤痛点，马上就什么就爆发了。那所以呢，在这样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想我在这里也不是跟大家讲说啊，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就全部把跟对方讲，什么都讲清楚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微妙的关系的，因为人跟人的关系有时候讲真的，如果能够跟像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好了。因为耶稣呢好像什么都好说话，对不对？ 很容易饶恕我们。但是呢，至少我觉得我们要把我们这些事情怎么样带到主的面前，好好在主的面前对付掉。特别是如果我们要去跟别人真是能够了结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好好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也给我们个谦卑的心。要不然的话，有时候是什么讲了会有什么，会有反效果的。但是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一生，让我们的心中真的是有平安，真的是有喜乐，里面没有关人，不要把人关在里面。那我想这个是耶稣对彼得的一个方式。那有时候我刚刚讲，如果每一个人都像耶稣这样子的话，那生活可能会好过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得罪人，或者是做出一些真的是有时候想自己的解说，哎，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但是已经做了怎么办？虽然我们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饶恕我们，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像耶稣一样，我们可以饶恕别人，对不对？至少我们让别人的生活好过一点，不要说 OK， 你让我不好过，那我怎么样？让你也不好过，那这个就不是耶稣十字架的精神了。十字架讲的是什么？彼此的饶恕。虽然你伤害我，虽然很痛，但是呢，我可以饶恕你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主里面，在主的爱中，我可以饶恕你。那当彼得虽然实在是耶稣这样问的时候呢，他的心痛，吃到他的痛点，但是他还是跟主说什么？主啊，你是什么无所不知的？哇，这次用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耶稣知道说，彼得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破碎呢，我想他在心态上呢已经准备好在服侍主的道路上能够更加的晋升了。你想想看，彼得是一个这个转变是何等大的转变，也事实上是很不容易的转变。三年前的彼得跟随耶稣，自己的血气满腔热血，什么事都要耶稣要钉十字架，就不可以钉十字架。然后呢，人家一来就拿刀要给他砍人，对不对？那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自己服侍主的时候，常常也是这样子，满腔热血靠自己。但是三年以后呢，耶稣借着这个事情，让彼得认到自己的软弱，自己的失败。那当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想这样子一个人能够被神所使用。我们常常讲说，特别是在家中，如果是当丈夫的、当父母亲的，或当父亲的，我们常想说，我们在服侍主、要服侍人，是不是说我们要很强盛，要很多优点？其实不是的。圣经的观点往往是什么？我们在软弱当中、在失败当中，主呼召我们。那所以当这样子彼得有这个大转变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就想说，当主呼召我们要服侍的时候，其实主要的不是说我们要十全十美的服侍，还是说我们要都有能力才可以服侍主，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，而是主要在借着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呢，更多认识我们自己，也在主的恩典里面呢，我们可以体谅别人。那你想想看，三年前的彼得是爱主的，但是三年以后呢，就更爱主了，他那个爱呢也不太一样了。本来彼得想说他否认耶稣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结果没有希望了，但是耶稣的复活却带来彼得重新的有一个机会，再来跟主说，主啊，我爱你。那主知道说耶稣，主知道说当他这样赦免彼得的时候呢，彼得内心的感受肯定很大的，他这样子否认主，但是主仍然饶恕他。我想大家都记得耶稣在跟法利赛人西门讲的时候，讲到一个有罪的女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在主那边跟他擦，然后耶稣讲说，赦免多的什么爱就多。当彼得经历主这么大的赦免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，哎，主真是爱我。那很多时候呢，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常常觉得说我们亏欠主或是亏欠别人，而得到主的赦免，那我们的爱呢可能更多，我们就更能够爱别人。还是说在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觉得说，哎，是别人不对，都是你不好，都是他不好， 所以呢，我才会犯错。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的生活得不到主的爱，经历不到神的恩典。但是 让我们真的在主面前省察，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，这样经历主的一个转变。我想更重要的，当主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的时候呢，不只是恢复了彼得的职位，也饶恕了彼得。我想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主知道说这是一条什么样不容易的道路。你喂养我的羊，主耶稣在第十八到十九节就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世上带主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怎么样把你世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什么？彼得怎样使荣耀神。那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，彼得是在三十多年以后呢，在罗马皇帝尼禄逼迫基督的时候呢，为主殉道，被钉十字架。那你想想看好了，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彼得活在十字架的阴影里面，仍然能够忠心的服侍主，牧养主的羊群？你想想看，有一主这样，当彼得这样子服侍主以后呢，最后等着他的是什么？是十字架，不是说啊，你退休了可以养老了。那所以，因为主知道什么，我想彼得他知道，他对主的爱是可以让他怎么样，继续来持续这样子的，因为他知道其实都是主的羊，他只是代替主来照顾他的羊群。那耶稣既然是什么，为他的羊舍命，那彼得怎么样？因为爱耶稣的缘故，也愿意为耶稣的羊来舍命。那所以呢，最后呢，我想要问大家，如果今天耶稣跟你讲说，我们在教会讲说啊，请你做这个或做那个，那一般呢，我们可能会有三种答案。一个就讲说没问题，没问题 ，no problem， 我可以做。那这个就好像彼得刚信主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很好，我觉得 我很喜欢这样子的，因为 有服侍呢才会进步。我刚刚讲的主要的不是说要你十全十美的服侍。那第二种是什么？主啊，我不能。那这个好不好？这个是认识自己，但是呢不认识什么，不认识神的能力，不认识神的恩典，不认识神可以让你能。所以最好第二个答案比较不要讲。那比较标准的答案是什么？主啊，靠着你的恩典我可以。那如果主在跟你讲，那等你做完这个做完这个以后，三四年以后呢，你要被钉十字架，你会怎么讲？你会怎么讲？感谢主，会不会？彼得马上看，那个人怎么办？那个约翰怎么办？彼得刚我们没有念。其实我记得有一个牧师，就是他前天上课的时候他讲说，其实一个基督徒最大的荣耀是什么？你一生服侍主，忠心服侍主，然后呢到快死的时候呢怎么样为主殉道。他说这个是最荣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反正要死，对不对？那就忍耐一下吧，对不对？好像也是吧，对不对？反正要死，对不对？那就反正 double blessing， 对不对？一生服侍主，然后为主殉道。那其实我们知道说，主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他殉道，主对每一个人的安排是不一样的。约翰的兄弟 James 很快的，对不对？教会建立的时候就被杀头了。彼得在主后67、68的时候也被钉十字架了。那约翰活到多久？约翰活到可能都要90岁，对不对？他们还有传说说以前后来罗马皇帝窦敏先当皇帝了，又大大逼迫基督徒，听这个是传说，就想要把约翰杀了，就把他用那个油锅把他炸，结果呢怎么炸都炸不死，气死了，就把他放到拔摩岛去了。那到拔摩岛他就怎么样，他就开始写启示录了。那我们知道是什么，这个可以一个传说，不一定是真的，可是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是什么？我们的生命在主手中，主如果没有要你走的话，你放心好，你不会走的。 那所以呢，我想其实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，其实主在我们的工作上呼召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服侍主，主给我们的恩赐跟能力其实可能也不一样的。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其实也不一样的，有些人一帆风顺，什么都顺利，有些弟兄姐妹过得很辛苦，生活当中有许多各式样的遭遇。那我们服侍的表面上的果效呢，可能也不一样。那有些人一步到位的时候呢，哇，是成百成千的信主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呢，服侍主20年、30年，可能怎么样？没有几个人信主。当然，我们服侍主是要尽心尽力，但事实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控制的，我们不能掌握的，包括我们的经历、我们的遭遇、我们的人生、我们的侍奉。但是主最关心的可能不是这些东西，主最关心的是什么？你爱我吗？你要我跟我走十字架的道路吗？那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是主今天对我们的提醒。那我希望呢，也借着在约翰21章这里面，真的是借着耶稣跟门徒跟彼得这个故事当中呢，那我们在真的是回想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主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向我们启示、向我们显现，有没有带领我们？我们今天是怎么过生活的？靠主的恩典，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劳力？那更重要的，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失败、我们的伤害？这些事情是不是主可以让它转变成为好的事情？十字架是道复活的道路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，但是借着复活呢，主就把一切事情改变了。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信心？所以今天也让我们真的是一生在学习爱主的功课，也学习服侍别人，这是一个循环。我们每一次当主呼召我们、当主提醒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要说，我是不是爱主更多了？我是不是愿意跟随主？是不是一生爱他？也愿主真的自己的话来祝福大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主，我们真是求你饶恕的爱，你那个重新塑造的爱藏在我们的心中，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爱你，也求你的恩典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好叫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说，是的，主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愿我们在爱主的道路上能够天天的进步，也愿我们一生能够跟随主、侍奉主，也能够因着这样的爱学习爱别人、侍奉别人。求主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